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巴尔的摩大桥被货船撞塌，马里兰州进入紧急状态。
奥斯汀呼吁以色列保护平民是当务之急。
法官对川普下达禁言令，川普批评这是仇恨行为。
违反美国反洗黑钱法，CoCoin 及华人创始人被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在五角大楼会见以色列防长加兰特时表示，加州平民死伤人数已经过高，加沙平民死伤人数已经过高，在以哈战争中保护巴勒斯坦平民是道德和战略上的当务之急。他建议以色列采取替代方案来取代在加沙南部的大规模行动。奥斯汀在会议一开始就说，今天加沙的平民死伤人数实在过高，而人道援助的数量又远远不足。他说，加沙正在遭受人道主义灾难，而且每况愈下。五角大楼官员则告诉媒体，奥斯汀同意有必要打击哈马斯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几个营，但也对乙方施压，表示保障平民安全既是道德方面的当务之急，也符合共享的战略利益。加兰特此前则表示，他本周访问华府，将聚焦维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周二表示，哈马斯军事组织卡萨姆旅副指挥官、哈马斯的第三号人物伊萨已经在以色列本月的攻击中被击毙。伊萨成为五个月来以哈战争中被击毙的哈马斯最高级官员。哈加里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核查了所有情报，伊萨已经在我们约两周前的攻击中被击毙。卡萨姆旅领导人戴夫副手伊萨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领导人辛马尔并列以色列头三号的追击对象。三个人据信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越界攻击的策划者，而伊萨由于擅长藏匿被称为影子人。以色列军方本月稍早曾表示，当时对加沙走廊中部的一处地下建筑发动空袭时，就将伊萨作为攻击的锁定目标，但当时还在厘清是否已经成功将他击毙。
下个月即将接任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莫勒纳尔正被外界视为对抗中共的新的推动力道之一。目前参议院正在审议备受瞩目的 TikTok 脱离法案，作为法案原始联署人之一，莫勒纳尔支持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两党领袖在这个月初联袂提出的这项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今年2月，曾随同现任主席加拉格尔访问台湾的莫勒纳尔也是长期支持台湾民主的重要人物。他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是强大的经济伙伴。遗憾的是，台湾人民每天都面临着中共的骚扰和恐吓，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毫不掩饰想要压迫台湾人民的企图。预计莫勒纳尔上任后将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舒默和露天娜周二宣布，由于两人提出的锂离子电池消费者标准法案已在参院获得两党支持。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和布劳恩也参与支持这项法案。根据纽约市消防局的报告，自2021年以来，仅纽约市发生因锂离子电池所引发的火灾就超过了600起，不仅造成300多人受伤，29人死亡，还有数百栋建筑物受损。联邦参议员露天娜在声明中表示，由于电单车和其他简易移动设备中使用了有缺陷和制造不当的锂离子电池所引发的火灾，导致太多的无辜者丧生，因此我很高兴地宣布，这项有常识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参院两党支持，让我们在纽约和全国范围内的预防火灾的工作又迈进了一步。
周二，纽约法官梅尔尚对前总统川普下达禁言令，禁止川普公开评论封口费案中的证人、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或者陪审员，理由是这位前总统曾经对他的法律案件所涉人员发表过威胁性、煽动性和诋毁性的言论。而梅尔尚的这一决定与华盛顿联邦法官在2020年选举干预案中 对川普下达的禁言令如出一辙。面对这项禁令，川普周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会上发文说，梅尔上是真正的经过认证的川普憎恨者，曾有非常严重的川普错位综合症。川普说，梅尔上应该要回避此案，因为他将不能给自己一场公正的审判。他在贴文中再次重申，这是一场以干涉选举为目的的政治迫害。他指出，法官梅尔上的女儿是一家超级自由民主党公司的高级主管，这个公司正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议院多数党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拜登总统工作。
本周，纽约连续发生了多起重大社会案件。据纽约警方通报，在25号晚上，皇后区一名远警迪勒在盘查一辆违规停靠公交站的汽车时，结果遭到前排乘客朝他开枪，造成迪勒腹部中弹，送医不治，享年31岁。几乎在同一时间，曼哈顿东哈林区的一处地铁站，一名男子在候车时无故被旁人推下了轨道，遭到迎面而来的列车碾压。被控谋杀的一名24岁男子则疑似有精神病史。无独有偶，到周二下午5:10左右的通勤巅峰时刻，一名16岁的女孩在布鲁伦公园坡第4大道第9街地铁站迎面遭到北行的列车撞上，当场身亡。而当天，布莱恩特公园第5大道地铁站和贝弗利路地铁站也各发生了一起列车撞死人意外，使当天的死亡事故增至3人。纽约公共安全亮了红灯，市长亚当斯争取连任面临考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巴尔的摩大桥被货船撞塌，马里兰州进入紧急状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美国商标和专利局近日公示的清单，微软公司获得了一项关于调整屏幕背光的专利，通过 EM Gate Driver 的特殊部件达到精准化控制每个屏幕像素的目的。微软在专利中表示，通过发送指定的信号可以调整屏幕的局部亮度，屏幕设备内置亮度主控，基于信号灵活控制 EM Gate Driver 向屏幕的每行像素发送脉宽调制信号的特殊信号。微软表示，可以通过亮度主控实现局部亮度、色彩精准度等调整。脉宽调制信号可以控制每个像素的亮度，通过打开关闭脉冲的长度，显示器可以同时使某些部分变亮或者变暗。信号的时间也会影响像素的颜色，如果在正确的时间发送信号，显示屏就能更准确地显示颜色。此外，信号的传输速率会影响显示器改变显示内容的速度，使用脉宽调制也会影响显示器的功耗。这种技术的显示器通常可以节省电量，从而延长设备的续航表现。
苹果公司周二宣布，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将于美国时间6月10号到14号在线上举行。部分开发者和学生将有机会于会议开幕当天在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实体参加特别活动。苹果在官网发文说明，所有开发者都可以免费参加 WWDC24。会议中将发表 iOS、iPadOS、MacOS、WatchOS、TVOS 和 VisionOS 等近期创新。苹果全球开发者关系副总裁普莱斯考特说，WWDC 的重点在于分享新想法，并为优秀开发者提供创新工具和资源，帮助他们打造更精彩的事物。苹果表示，今年议程将包括影片环节，以及与苹果设计师和工程师互动，与全球开发者社群交流的机会。WWDC24 将提供实体活动体验，开发者将有机会在 Apple Park 观看 Keynote 发表会，与苹果团队成员见面，以及参加特别活动。此外，为了支持新一代开发者，苹果举办 Swift Student Challenge 学生挑战赛，申请者将于3月28号收到结果通知，获奖者可申请 Apple Park 的实体活动体验。50名杰出获奖者将受邀前往加州 Cupertino 体验3天的活动。
周三，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警告称，目前由于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日益融合，英国可能会失去至多8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如果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就业的末日也可以避免。该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 AI 已经影响了英国员工执行的11%的任务，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60%。兼职、入门级和后台工作面临的风险最高，且高薪工作也将越来越多的受到影响。英国政府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解决生产力问题，已经宣布投资8亿英镑用于技术和人工智能，以提高公共部门的产出。然而，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 Carsten Jung 强调说，政府、雇主和工会有机会做出关键的设计决策，以有效地管理这项新的技术。不及时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凌晨，马里兰州695号洲际公路沿线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遭到了一艘大型货船的撞击后倒塌。初步调查显示，船只在撞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动力，撞击后造成多辆汽车坠入河中，至少有8人落水。搜救人员目前仍在寻找失踪人员的下落。请听报道。
周二凌晨，美国巴尔的摩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被一艘984英尺长的货船撞倒，造成大桥倒塌。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随后证实，造成这几重大事故的是该公司租用的一艘货柜船。周二清晨，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在事发后数小时对记者表示，我们可以证实船员曾通知当局出现动力问题。这艘悬挂新加坡旗帜的集装箱货轮大理号在撞上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之前已经无法控制前进中的船身。州长摩尔说，船上人员发出的警告使运输官员迅速停止了洲际高速公路跨桥路段的交通。他表示，这些人是英雄，他们昨夜拯救了生命。当时船上人员还抛下船锚试图避免灾难，但未能成功。尽管如此，桥上仍有8人在事件中落入帕塔普斯科河。据悉，他们是公路维修队人员，当时正在填补路坑。有2名工人获救，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被送入一家创伤中心，另一人没有受伤。搜救人员目前仍在寻找其他6人。事发后，摩尔州长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马里兰州也正在与跨机构团队合作，快速部署来自拜登行政当局的联邦资源。周二当天，拜登总统也在白宫表示，他将请求国会提供联邦资金重建桥梁，但他强调没有理由怀疑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拜登说，我们将重建这座港口，我们将尽人力之所能尽快重建这座桥梁。这座港口支持着 1.5 万个就业岗位，他预计很快就会访问现场以视察灾情。据马里兰州掌握的信息，去年巴尔的摩港处理了创纪录的5230万吨外国货物，价值约为800亿美元。在事故发生后，一些供应商将不得不安排货品运输到其他港口，可能会稍微延长供应链的运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司法部3月26号在官网公布全球排名前10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KuCoin 以及2名联合创始人甘纯和唐可，他们被指控违反美国反洗黑钱规范，未经许可的货币传输业务，被美国南区纽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正式起诉。请听报道。
KuCoin 通过其现货交易平台以及随后于2019年7月推出的期货交易平台向美国客户招揽业务。自2017年成立以来，交易量超过3000万客户和每日交易量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国土安全调查纽约办事处负责人26号宣布，检方对KuCoin库币 和两位创始人甘纯和唐可的起诉书，指控他们故意不维持适当的反洗钱计划，未能维持合理的程序来进行客户验证和提交任何可疑活动报告。34岁的甘纯和39岁的唐可都是中国公民，与 Flashdot Limited、Pekin Global Limited 和 Phoenix Fin Private Limited 一起受到指控。这三家以 KuCoin 名义经营业务的公司，分别在开曼群岛、塞西尔共和国和新加坡注册成立。甘纯和唐可尚未被抓到。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在声明中表示，该交易所透过谎称其没有美国客户来故意规避美国洗钱防治和 KYC 法规。实际上库币拥有大量美国客户群。起诉书指控，由于库币故意不维持所需的反洗钱和 KYC 计划，库币已被用作清洗大笔犯罪所得的工具，包括清洗来自暗网市场和恶意软件、勒索软件和欺诈计划的犯罪所得。许多库币客户专门使用其交易平台，因为它提供的服务具有匿名性。换句话说，库币的无 KYC 政策对其发展的成功不可或缺，藐视美国反洗钱法，使库币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国土安全调查纽约办事处负责人麦克马克表示，国土安全部的调查揭露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真实面目，一个涉嫌数十亿美元的犯罪阴谋。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周二也对库币提起了平行的民事诉讼。根据公告，库币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控经营非法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中共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该法是美国认真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投资于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一项开创性工具。美国会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解决中共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当天已收到中共就2022年通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的部分内容提出的磋商请求。戴奇大使在声明中说，通胀削减法是美国应对气候危机和投资与美国竞争力的一个开创性工具，这是我们对清洁能源未来做出的贡献。这个未来是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寻求的。与此同时，戴奇指出，中共当局正继续使用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损害公平竞争，追求中国的制造商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他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应对气候危机，同时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和能源安全，并建设一个由美国创新者、工人和制造商推动的清洁能源经济。他表示，这将创造高薪的工会工作，并减少导致气候变化和环境不公的污染。而通过这一大胆的行动，美国将继续对从太阳能和风能到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进行新的重大投资。同时，华府会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解决中共当局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的做法。不过，戴奇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正在审慎评估中方提出的磋商请求。不仅美国，自去年9月开始，欧盟也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关税的调查。欧盟暗示，在相关贸易调查完成之前，可能会对这些电动车征收关税。而英国也在考虑对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应对潜在的威胁。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将扩大中国企业牵涉强迫劳动的黑名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
韩国与美国成立小组讨论切断朝鲜研发导弹资金链；
拜登政府将扩大中国企业涉嫌强迫劳动的黑名单；
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在未来几周起诉 TikTok。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应对朝鲜近期频繁试射导弹，韩国外交部宣布，韩国与美国共同成立强化切断工作小组，以更有效率地切断朝鲜研发导弹所需核心资源和资金链协商机制。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首次举行强化切断工作小组会议。来自外交、情报、制裁、海上拦截相关部门和机构的30多名代表出席讨论。韩国外交部指出，第一次会议的重点讨论朝鲜精炼油进口量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设定的上限等情况，以及阻止运输应对方案。韩美并讨论阻止朝鲜与俄罗斯非法合作的方法。此外，两国同意今年内将在首尔举行第二次会议，就如何加强合作、切断朝鲜精炼油走私途径、煤炭走私出口等非法资金链等进行讨论。
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劳拉·莫菲周二表示，拜登政府将扩大一份名单，名单上的公司因涉嫌与中国强迫劳动有关而被禁止进口。这份名单被称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名单上列出了美国指控参与新疆强迫劳动的私人公司与国有企业。莫菲在一场费城举行的贸易小组讨论会上说，我们非常重视加强和扩大实体清单，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被列入。根据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美国自2022年6月份开始禁止大部分与新疆有关的商品进口。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已经导致了29亿美元的货物在边境被阻，其中大部分是电子产品和服装。两党的立法者都试图加强打击力度。美国官员一再警告，企业应该对其供应链进行审查，否则商品可能会无法进口。
俄罗斯一家法庭延长对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的审前拘押。格什科维奇将近一年前因被普遍视为虚假的间谍指控而被捕。法庭星期二命令这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至少被关到6月30号，把之前的关押命令延长了3个月。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林恩·特雷西在莫斯科市政法庭外面谴责了这个决定。特雷西说，埃文案件没有依据有关的证据、正当法律程序或法治，而是把美国公民当成政治抵押品。华尔街日报则发声明要求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32岁的格什科维奇2023年3月到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被捕，他和报社都否认俄罗斯的间谍指控。俄罗斯没有提供指控的证据。美国国务院则说格什科维奇是被错误的拘押。
中华民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27号下午表示，当地上午11点30分起，陆续侦获15架次的中共军机出海活动，其中11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和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配合中共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报侦察手段严密警戒，运用任务机舰和暗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对。中华民国空军司令部强调，面对中共军机、军舰频繁侵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空军将持续提升训练强度，应对潜在威胁，以适应区域安全和防卫作战需求。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过去几年一直在调查 TikTok 可能存在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路透社周二报道，知情人士指出，FTC 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就中国拥有的短视频应用社交平台 TikTok 涉嫌存在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提起诉讼或达成和解。2020年5月，几个隐私保护倡议机构指控 TikTok 在未经家长许可的情况下收集有关13岁以下的儿童的信息，这违反了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也违反了他在2019年 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条款。 FTC 和美国司法部在过去几年内联手对这项指控进行调查，调查目前已经接近尾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股权，否则 TikTok 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命运。
根据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跟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有更多的青少年曾经历过网络霸凌，比例高达近六分之一。世卫组织的这份题为《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的研究报告涵盖了欧洲、中亚和加拿大等44个国家，针对 27.9 万名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在2022年11到15岁的儿童中，有 16% 遭受过网络霸凌，高于4年前的 13%。 15% 的男孩和 16% 的女孩表示，最近几个月至少遭受过一次网络霸凌。在大多数的地方，网络霸凌在男孩11岁、女孩13岁时达到高峰。报告总结提到，迫切需要教育年轻人、家庭和学校，让他们了解网络霸凌的形式及影响，同时规范社交媒体平台，以限制网络霸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周二将第一联邦金融公司、美国智商银行、希诺乌斯金融、信标国家银行和维拉国家银行的信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他们的商业地产风险敞口。在硅谷银行和标志银行倒闭一年之后，标普这次将美国五家地区银行前景下调至负面，加剧了投资者对美国银行业健康状况的关注。除了商业地产风险之外，银行业还面临着高利率背景下存款成本上升的挑战。截止到周二，标准普尔对九家美国银行给予负面展望，并指出其中大部分评级至少部分与大规模商业地产风险敞口有关。
2005年，美国商家们首次指控 Visa 公司、万事达公司和大型银行合谋抬高刷卡费。周二 ，Visa 和万事达这两家公司与原告商家们达成一项约$300亿的法律和解协议，同意降低向美国商家收取的刷卡费。这项反垄断和解协议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和解协议之一。如果获得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的批准，将解决始于2005年的全国性诉讼中的大部分索赔。根据 Bankrate.com 的数据，刷卡费通常包括小额固定费用和消费总额的百分比，平均费用均为每笔交易的1.5%到3.5%。如果协议达成，商户将能够根据不同银行卡的成本调整收费，并被允许引导顾客使用刷卡费低的支付方式。目前，很多商家已经在结账时警告顾客，使用银行卡而非现金将支付更多的费用。
被誉为中国 AI 四小龙之一的商汤科技3月26号发布2023年财报，连续第六年亏损，累计亏损达503.3亿元人民币，且多次传出裁员消息。自2021年12月31号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以来，商汤科技股价重挫86.5%。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依图科技、云聪科技等中国 AI 四小龙都因协助中共监控新疆维吾尔族人而在2021年12月被美国财政部列入涉军企业名单，限制美国投资人对这些中企的投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以色列将继续推进消灭哈马斯激进组织的行动，同时也批评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 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请听报道。
周二，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包括释放所有被绑架者，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政府能力，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尽管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谈判代表数周以来正努力寻找暂时停止战斗、释放人质以及增加加沙平民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法，但交战双方的要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的立场证明该恐怖组织对继续达成协议的谈判不感兴趣，并且不幸地证明了安理会决定带来的损害。本周一，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在斋月期间立即休战，以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停火。安理会也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移除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障碍，并保护加沙平民。决议文本是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推出，该决议获得14票赞成，美国投下了弃权票，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安理会第8次试图就停火协议达成共识。美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指出，华盛顿投了弃权票，是因为虽然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了考虑，但文本中并未包括对哈马斯的谴责，这是美国在先前就提出的一项主要要求。格林菲尔德表示，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完全支持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中的一些关键目标。我们相信，对安理会来说，重要的是发出声音，并明确表示，任何停火都必须伴随着所有人质的获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私募基金巨头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周二说，随着医疗突破延长寿命，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养老金和退休生活。他呼吁全球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帮助员工为养老进行储蓄。请听报道。
周二，71岁的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在其备受关注的致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的年度信函中称，人口老龄化正在给各国社会保障等退休安全网带来压力。随着医疗突破延长平均寿命，全球正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退休危机。芬克援引联合国的预测称，到2050年，全球将有1/6的人年龄在65岁以上，高于2019年的1/10。他呼吁全球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帮助员工为养老进行储蓄。这位贝莱德首席执行官表示，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的增加，加上社会保障政府退休计划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使美国对退休人口的大幅增加尤其措手不及。芬克写道，21世纪中叶面临的两个最大的经济挑战将是提供安全的退休生活，以及建设世界数字化和能源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他补充说，资本市场将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芬克建议，让更多人将更多资产投资到资本市场是确保舒适退休生活的关键。芬克的信中提到，日本已经找到了鼓励人们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而澳大利亚的国家退休储蓄体系即养老金保障体系，在为更多工人提供更大的养老金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美国国会在过去五年中通过了两项改革方案，旨在使401和其他退休计划更加全面和有效。根据退休服务提供商 TIAA 的首席执行官萨森达布朗达克特的估计，美国人的养老需求与储蓄之间存在4万亿美元缺口。他认为，所有公司都应该要求员工参加一个储蓄计划，这将创造一个可观的养老金池，而不是让个人自行选择加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